各位朝圣之途节目的听众朋友您好，朝圣之途节目开播到现在，我们已经播送完了教会从创立到16世纪1600年间所发生的重大事情。从今天开始，我们要引导您进入一个新的世纪，要为您介绍天主教在17世纪活动繁荣的情况。天主教的历史在17世纪初叶呈现了一种强烈的对比局面，一方面由新教改教所造成的痛苦分裂局面已经逐渐定型下来，另一方面在16世纪所完成的革新工作，尤其是从特里滕大公会议以来，已经结出了美满的果实，教会生活有了奇妙的繁荣。16世纪的南欧，尤其在新教企图改教而没有被波及到的意大利和西班牙，天主教会却已经呈现出了焕然一新的面貌。在西班牙、意大利出现了大批的圣人，足可为这革新生活做见证。而17世纪的法国，无论在版图上或是在政治生活上都独占鳌头，雄居欧洲的第一把交椅。从公元1562年到1594年疯狂的30年内战，因为政治与宗教的利害冲突搞得一团糟，难解难分，弄得国家遍地血腥，几乎把国家给搞垮了。新来法王亨利第四在1598年以南特诏书颁布了信仰自由，可以说很明智，因而也挽回了危局。南特诏书的颁定是基于相互的容忍观点，而且也是一项创举。因为在南特诏书颁定之前，无论是改革派的新教徒地区或是天主教的地区，都不曾有过的相互容忍。法国因着南特诏书的颁定恢复了和平，路易十三和他的宰相黎西留枢机对宗教很热心，也关心教会的利益。李希流不在乎他人对他的外交政策如何的批评，但是他对提高神职人员的素质确实是很努力。圣女大德兰的著作《圣加禄》《圣鲍罗梅》《圣腓里伯乃利》以及《圣方济撒勒爵》等等圣人们的工作，虽然对造成这样一个有利的环境大有影响，但是这是不足以解释这种革新的强度。如果我们想追究为什么这个时期的法国会产生那么多的圣人、神秘学家和那么些个神修作家，这就好像想要追问为什么意大利在文艺复兴时代产生了那么多伟大的艺术家一样。我们除了感谢天主上帝的安排之外，确实是难以找到正确的答案。无论如何，这个时候的法国神职界大有起色，教友的生活也常常虔诚敦厚。我们就为各位介绍17世纪当中法国神职界的革新和新兴的修会。只靠着特里滕会议的法令是绝不可能使神职界从衰颓当中立刻呈现活力的。大多数的司铎，尤其是在乡间的司铎们，都是无知的可怜。你相信吗？有的甚至于连圣事是如何举行的都不知道呢。特里滕大公会议以后的60年，很少有新的修道院建立起来。他们当时还正在寻求怎么样实行大公会议命令每一个教区要建立修道院的方法。与新教之间的争辩使得神职人员的职务更加的艰巨，那么栽培有学士又有心火的司铎就更加是刻不容缓的事情。很庆幸的是，出现了一大批卓越的伟大人物来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或更好说，天主上帝的安排，这些卓越的人物蒙召做天主要做的事情。17世纪第一个从事改造法国神职人员的是白吕尔神父。 1627年，教宗擢升白律尔为枢机。白律尔深深知道司铎品位的尊高，因此对不称职不升任的大多数神职人员感到很头痛。他为了挽救这个弊病，在法国创立了祈祷会，加入祈祷的神职人员并不宣发任何的圣愿，他们只愿意善度司铎职位的生活。而在讲道理施行圣事的时候，做神职班的助手。以后他们也建立了修道院，并且在学校里负起教育青年的工作。白吕尔的著作对当时的法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一直到今天仍然有许多司铎从他的著作当中吸取神修生活的食粮。白吕尔把敬礼降生成人的圣言列为首要的目标，他知道信友们对越天主而对人的耶稣，也教导人敬礼圣母玛利亚，经常地提醒大众天主才是世界的中心，这也是白吕尔神修的基本原则。他为教会造就了许多伟大超凡的圣人，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圣卫曾爵。圣卫曾爵这位17世纪最伟大的代表人物，实在是白吕尔不小的一件功德。圣卫曾爵生于1581年，死于1660年。在当代所有的圣人中，再也没有比圣卫曾爵更出名，对教会更有影响力的人了。但是当他晋升为神父的时候，一点也看不出来他要成为一个神职界的革新者。他生于法国南部的一个穷乡僻壤，小时候是个牧羊者，只不过是一个平民的儿子。他的父亲发现到他儿子的聪明，就决心栽培他走上神职界。这是一条跻身上等社会的捷径。圣卫曾爵直到30岁左右，好像是对积蓄财富比在神修之途上的进步更为关心。他在30岁的那年竟然成为法国王后的家庭审师，以为自己就这样下去做个与世浮沉的司铎就已经很满意了。可巧就在这时候，他的生活起了重大的变化。原来他在这个时候认识了白吕尔，就在这个时候他受到白吕尔的影响，使他回忆起来他在担任乡村的本堂神父时，亲身体验到乡村居民在宗教生活方面相当的贫乏可怜，而在都市里的居民总也不会缺乏神父为他们费心。乡村居民真像是没有牧人照顾的羊群。这时候的卫曾爵开始有了要为乡村的居民讲道服务的意念。本来在他之前早就已经有热心救人的神父们偶尔一两个星期或是一个月到乡村去讲道理，为的是能够唤醒乡村居民的宗教生活。卫曾爵本人也觉得这样的方法也能够产生不少的好处，但是他这个时候的看法已经有了更积极的改变。他认为想要使这种功效更能够持久不衰，就必须要长此以往，继续不断地去从事讲道理的工作才行。所以就需要有一批神父专门为这种牧道工作献身服务。于是他就召集了几位志同道合的人从事这样的工作。这个小团体的人数逐渐地增加扩大，后来有人把在巴黎中心区一所已经报废的原本是麻风病人的疗养中心送给卫曾爵，作为他和他的伙伴们活动的中心。加入的人就更为可观了，他就为这些中心跟随他的同伴们厘定了生活规范，定定了生活的目标，也就是先圣化自己， 然后去给穷人，尤其是乡村居民宣传福音。然后他又加上了第三个目标，作为前面两种目标的综合，也能为一般的普通百姓们宣讲福音。当然先得再教育从事牧灵的神职人员才行，因为在当时的神职人员的生活已经相当的腐化。这就是遣使会成立的经过。法国的主教们看到魏增觉对遣使会所做的事情，就要求他对行将接受神品的青年修士们带领毕进。这个工作对提升神职人员的素质确实是成效卓越，但是毕竟仍然只是一种短短一个星期或几个星期的准备而已。为了能够长久地维持神职人员的薪火，这是不够的。圣魏增觉又设立了所谓的星期二神修训话，前后十年之久，给在巴黎的渴望在灵修上进步的神职人员训话，一直持续到他去世为止。这种训话的效果非常的惊人，连在巴黎的许多富有名望的人也在百忙当中抽空去聆听这位神父朴实而中肯的训话。前面的参加毕竟聆听星期二神修训话，就足以使神职人员全面的革新了吗？当然是不够的，这只是整顿神职界的临时治标的办法。治本的办法非得健全符合时代需要的具有革新精神的新修道院，使新生代的神职人员接受长期的栽培不可。因为一直到17世纪圣魏增觉的时代，法国对于建立修道院的尝试还没有多大的成绩。圣魏增觉于是就开始建设修道院，从此以后管理修道院就成为遣使会会士的主要工作之一。整顿教会的工作还得往上推及到最高当局，才能够在全国上下普遍的展开。公元1516年教宗与法国国王所订立的协定，使国王有权选派主教，然后再由教宗授给治理教区的权力。这种方式使国王常常不考虑顾及到教会的权益和需要。当法王路易十三去世之后，圣魏增觉由神师成了摄政太后的顾问，他便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在选派各教区的主教的时候，协助太后尽量选出能够称职的主教。这对法国教会的革新和发展影响深远。圣魏增觉虽然不是整顿神职界的唯一人物，却可以说是最有效力的工作者之一，这已经足以使他引以为荣了。但是他的热心神火并不以这些成就而满足，他还提倡并且亲手建立了许多慈善事业，尤其是在这一方面，他在教内教外都留下了最活跃的纪念。只因他爱主情深，很自然的便在实际爱人的慈善工作当中舒展他那爱主而爱人的情怀来。为了能够亲身参与救助贫病的慈善工作，而使得他习不暇暖，他经常重复地说，我们爱天主吧，弟兄们，爱天主吧，这却是要以出力出汗来实现的呀。圣魏增觉抓住一切的机会去救助病苦和贫穷的人，并且在这一方面又展现了他的组织能力。当他在1617年担任本堂神父的时候，被一个遭受了悲惨命运的家庭所感动，因为全家的人都感染疾病，以致竟然不能够彼此互助而期待外人的救援。圣魏增觉就组织了一个慈善协会，专门在身灵两方面救助最贫病的人。他明白好心肠的心随处都有，但是所缺乏的是组织和持久的能力。于是他就把富有爱心的太太们组织起来，成立了慈善协会，还为他们定下了规章， 这些慈善协会和当代已经推动的圣母会都争先恐后在教友中间从事互助的工作。他们不但成群结队地去实行爱人的事业，同时并按照福音的精神努力圣化自己。不久之后，许多的贵族妇女们便以贫穷人的悲女这样的姿态出现，奉献出自己的金钱、时间、精力去救助监狱或是医院里各种悲惨待救的人。他们并且设法照顾被遗弃的婴儿。一段日子以后，圣位增爵就感觉到单靠世俗人的热情是不足以使照顾贫病者的工作持续而不懈的，必须要想办法有终身的贫病者服务的妇女才成。于是他仰赖了一位名叫路易斯·玛丽·雅克的寡妇，协助他创立了仁爱修女会。说到这儿，不知道您是不是还记得，当我们谈到圣方济撒勒爵的时候，他也曾经有意要创立一个修女会来从事慈善工作，协助贫病的人，但是曾经遭到他人的反对，而使得圣方济撒勒爵所创立的圣母网禁会仍然成了隐修性的修会。因为当代的人都认为，修女如果不隐居在隐修院里而从事抛头露脸的社会工作，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圣位增爵也接受了这种思想，因此对仁爱会是这样规定的：这个修会没有修院作为会所，只有病人的住宅，以租借的房间作为居住的斗室，以本堂区的教堂作为圣堂，以街区或医院为修院，以服从作为修院的禁地，以一块方布作为头巾。这样的背景所产生的修会却有了意外的发展。听众朋友，他们发展的情况是怎么样的？我们留待下一次的节目当中再为您做报道。祝福您健康愉快。